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的5月6号，星期一，这里是五一后回归的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透露了接班人的哪些信息？今年五一假期最热门的海外旅游目的地又是哪里？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我们的轻解读时间里，我们会来集中关注一下大型国际酒店集团的扩张。五一假期刚刚结束，不知道这个假期里你是否也选择了出行游玩？如果是的话，你在选酒店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留意一下自己所入住的酒店是哪家大型酒店集团旗下的呢？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今年以来洲际、万豪以及凯悦等等国际大型酒店集团都纷纷表示要进一步的扩大特许经营规模，将他们旗下更多的子品牌酒店授权给第三方来加速扩张。洲际酒店集团曾经表示，他们全球数千家的酒店当中有超过80%都采用了特许经营模式，而万豪希尔顿旗下的酒店特许经营比例也达到了70%左右。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常见的很多酒店品牌都是属于这些大型酒店集团的，但其中大部分的门店都不是这些集团本身来实际运营的。那这些全球顶尖的酒店集团为什么并不实际拥有他们旗下的子品牌酒店？他们如此推崇特许经营模式的背后又有哪些不同的考量呢？今天我们的轻解读就与此相关。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苹果公布2季度财报，启动史上最大规模股票回购。5月2号，苹果公布了他们2024财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数据显示，苹果的营收同比下降了大约4%，其中 iPhone 的销量同比下降了10%，但还是高于市场此前的预期。尽管2024年开局表现并不好，但是苹果对他们未来的增长仍然保持乐观。在硬件业务方面，苹果将在5月7号推出全新升级的 iPad， 并且预计新款 iPad 销量将实现2位数的增长。在服务业务方面，他们也预计会持续强劲的增长势头。上个季度，包括 App Store、Apple TV Plus 和 Apple Pay 在内的服务收入增长了14%，创下了历史新高。在财报公布后的电话会上，苹果的 CEO Tim Cook 也表达了未来 AI 带动硬件销量的乐观预期。另外，苹果的首席财务官还表示，董事会已经授权1100亿美元来回购股票，这也是苹果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股票回购。在财报公布后的第二天，苹果的股价上涨了大约8%，创下了18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伯克希尔发布1季度财报，巴菲特明确接班人。5月4号，在召开巴菲特股东大会的前夕，伯克希尔发布了2024年一季度的财报，他们的营收同比增长了5%。另外，他们的股票投资仍然集中在苹果、美国银行、美国运通、可口可乐和雪佛龙这5家公司。尽管巴菲特在一季度减持了苹果，但是苹果仍然是他迄今为止持有最多股票的公司。另外，伯克希尔一季度的现金储备达到了189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CNN 的分析认为，这可能代表巴菲特还没有找到有价值的投资机会，他可能会收购一家新公司来多样化投资组合。巴菲特则在股东大会上表示，由于自己不太了解其他文化，伯克希尔的主要投资仍然将会聚焦在美国。巴菲特也明确了他的交班计划，下一任 CEO 格雷格·阿贝尔将完全接管伯克希尔的投资决策。他现在负责伯克希尔的非保险业务，未来他和伯克希尔两位投资经理的权责分配则将由董事会来决定。TikTok 和环球音乐重新达成合作。5月2号， TikTok 和环球音乐宣布达成了新的协议，环球音乐旗下艺人的作品将重新回到 TikTok 平台上。尽管没有透露具体的财务条款，但是环球音乐的 CEO 表示，新协议将提高环球音乐旗下艺人和词曲作者的报酬，为他们的作品提供新的营销机会，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提供行业领先的保护。Variety 的分析认为， Taylor Swift 上个月重返 TikTok 的决定可能推动了新协议的达成。大约1/4的美国消费者通过 TikTok 发现新的音乐。 TikTok 目前已经成为了最具有影响力的音乐推广工具，环球音乐旗下的艺人也迫切地希望能够在 TikTok 上宣传自己的作品。五一假期出境游迎来大爆发。5月4号，旅游网站去哪儿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出发的国际机票预订量和2019年相比增长了20%，创下了历年五一的单日新高。多个免签目的地的预订量也超过了2019年30%以上。 全球1000多个城市都有中国旅客预订酒店。携程在五一之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是今年中国游客最热门的出境目的地。日元汇率跌到了30多年以来的新低，也是国内游客选择前往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从签证的数据来看，五一热门出境游的国家还有韩国、澳大利亚以及越南等等地方。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和你一块儿来聊聊那些全球顶尖的酒店集团为什么并不完全拥有他们旗下的子品牌呢？
轻解读，
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不知道入住酒店的时候，你是否会在意酒店的品牌？虽然现在有数以万计的各种品牌可供选择，但是有不少我们日常比较熟悉的酒店品牌，其实都是隶属于同一个大型酒店集团的。比如说喜来登、丽思卡尔顿以及宝格丽，都是万豪集团的子品牌。而皇冠假日 Holiday Inn 还有丽晶酒店，则是洲际酒店集团旗下的品牌。而除了希尔顿逸林、希尔顿欢朋、华尔道夫和康莱德，也都是属于希尔顿集团的。虽然都隶属于各自的集团，但是不同子品牌背后其实也是有着不同的实际经营方的。除了一些高端线品牌是集团自营，现在很多的大型酒店还会以特许经营的模式进行国际化的扩张。那所谓特许经营，指的是品牌酒店集团把自己的品牌和资源授权给加盟投资人来使用，同时向加盟方收取一定的费用。那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酒店集团只负责制定管理标准和给予资源支持，同时还会监督加盟方的硬件和服务是否符合品牌的统一标准。其余的方面，包括酒店的物业、人员管理等等事项，则是由加盟方自己来负责。可以说，特许经营模式已经成为了当下国际酒店业最主流的扩张方式。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从2017年到2019年这3年的时间里，新签约的中高档酒店有接近50%都是特许经营模式。而疫情以来，这个比例更是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几大头部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洲际酒店旗下有4个子品牌都已经开放了特许经营合作，他们的特许经营酒店的比例也达到了80%以上。而万豪还有希尔顿集团也不例外。作为都是在全球拥有7000多家酒店的大型集团，他们旗下的酒店有70-80%左右都是特许经营模式，而且占比还在持续的增加。这些国际酒店集团之所以热衷于特许经营的模式，首先是因为可以让酒店集团在投资风险比较低的情况下实现快速的扩张。连锁酒店本来就是一个重资产运营的行业，不仅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租地或者是买地进行建设，酒店的日常经营也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比如说开设一家有宴会厅和100多间客房的希尔顿欢朋，至少需要花费3000万人民币。而如果采用特许经营模式，酒店集团就可以通过轻资产和低风险的方式，把自身最重要的资产，也就是酒店品牌，授权给相应的特许经营方，以此来加速扩张。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去年希尔顿开放了他们旗下逸林酒店的特许经营权之后，迅速签约了23个新的建设项目，而且得益于特许经营模式，这些新项目也快速延伸到了3-4线市场。截止到去年8月，希尔顿集团已经进驻了大中华区接近190个城市，拥有接近600家酒店。其次，酒店集团可以通过授权子品牌的方式获得多项收入。澎湃新闻的报道显示，按照支付的频率来划分的话，特许经营商需要向酒店集团支付的费用可以分为2种。第一种是前期一次性支付的费用，这就包括按照房间数来计算的品牌加盟费，以及前期筹备开业阶段的软硬件指导技术费用等等。第二类是需要每年都支付一次的费用，包含从酒店的客房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的金额来支付的品牌使用费，以及全球市场营销费等等。希尔顿酒店集团的财报显示，去年第四季度他们有80%左右的收入都来自特许经营的相关业务。所以不难看出，开设一家国际酒店集团旗下的子品牌酒店，对于特许经营商的资金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投资巨大的情况下，除了品牌效应，酒店集团对特许经营商业主们还有哪些独特的吸引力呢？吸引力之一，酒店集团可以提供定价数据的支持。在客房数量固定的情况之下， 客房价格是影响酒店收益的核心指标之一，而想要真正的做到科学定价，让每个房间在每个晚上都能赚到最多的钱，其实还是需要依靠一定的技术。因为制定客房价格的时候，不仅仅需要考虑客房的质量，还有服务水平等等一些短期内基本不会变化的因素，还需要根据天气、需求等等外部环境的变化，随时调整定价。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一个房间的价格可能会在一天之内变动很多次。那在这种时候，如果酒店经营商缺乏数据系统支持，出现定价过低，在高峰期来临之前就把房间全部卖光，或者是定价过高导致劝退客人等等情况，那最终他就很难获得最大的收益。那相比之下，如果是国际酒店集团的特许经营商，那么就能够获得酒店集团的数据分析支持，比如希尔顿和第三方技术团队合作的实时仪表盘，可以及时的分析酒店客房的入住率和外部的环境，以此来进行动态的定价，这样一来就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一家酒店的入住率和它的客房收入。吸引力之二，经营商可以支付更低比例的平台佣金。为了更好地售卖客房，大部分的酒店都会和携程这样的在线旅游代理平台进行分销合作。那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酒店可以利用平台庞大的用户量增加销量，与此同时，平台也会从成交额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36氪的报道显示，携程面向酒店的佣金率大概是 4%-15%， 全球头部在线旅游公司 Expedia 和 Booking 的酒店佣金率则在 10%-30% 之间。这对本来就需要配合平台优惠活动的酒店来说，利润空间就会被进一步的压缩。但根据美国旅游行业媒体 Skift 的报道，从2019年开始，万豪和希尔顿这两家酒店集团就和 Expedia 等等主要的平台达成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将酒店佣金率从 10% 削减到了 7%。 这也就意味着万豪还有希尔顿等等国际酒店集团的特许经营商们也有权利享受比其他小型酒店更加优惠的佣金政策，通过向平台支付较低的佣金费用进一步的降低成本。吸引力之三，经营商能够受益于酒店集团的会员计划。界面新闻的报道显示，大型酒店集团往往会专注于通过会员计划等等方式建立客户对于集团整体品牌的忠诚度。那对于酒店集团来说，客户忠诚度不仅会直接影响到酒店的复购率，同时也是酒店洞察客户需求和建立品牌形象的关键。万豪、希尔顿等等酒店集团，他们也一直都在完善自身的酒店忠诚度计划。为了提高客人的忠诚度，他们也会设置一系列的会员优惠政策，比如说订房折扣，或者说是免费早餐等等。截止到去年年底，万豪在全球已经拥有了将近2亿个会员，而希尔顿还有洲际酒店的会员数也分别达到了1.3亿和1.8亿。另外，希尔顿和万豪都曾经表示，他们一半以上的入住订单都来自于会员。所以对于后续的特许经营商们来说，加入国际酒店集团并且分享同一个会员忠诚度计划之后，这些上亿规模的会员也将是他们庞大的客户来源。打个比方，如果你出去旅游或者是出差的时候，有好几家酒店可供选择，那其中有一家呢，是可以凭借你的会员卡享受免费升级房型等等待遇。那在这几家酒店其他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相信你肯定也会优先考虑这家能够帮你升级房型的会员酒店。虽然特许经营模式对于酒店集团和酒店业主来说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这种模式也会存在一定的弊端。首先，特许经营模式之下，酒店集团缺乏淘汰定位雷同的子品牌的动力，从而就容易导致旗下的品牌逐渐缺乏招揽消费者的独特价值和卖点。由于在某个固定的区域之内，单一酒店品牌可以开设的门店数量是相对有限的，所以酒店集团为了尽可能多地提高在同一区域的覆盖密度，往往就会推出一系列的子品牌。但是随着酒店推出或者是收购的品牌越来越多，品牌之间的差异化也就会越来越小。这种时候，酒店集团本来应该逐步淘汰定位雷同的子品牌，但是由于特许经营模式之下，多一个品牌就能够多一系列的收益，所以即使酒店品牌在特许经营的扩张中跑到了同一个赛道上，酒店集团也不一定会有动力主动砍掉这一条品牌线。比如万豪旗下的31个酒店品牌中，有好几个酒店的品牌的定位都有些重叠，像福朋和万怡都定位在精选酒店，雅乐轩和 Moxy 都定位在年轻时尚风格等等。 其次，酒店集团就算是想要关停任何一个子品牌也不是很容易，因为部分特许经营商们往往会拒绝这样做。比如说喜来登虽然被万豪列为经典高端品牌，在一些地区也算运营的不错，但在美国的质量却参差不齐，而且它的定位和万豪主品牌差异比较小，所以万豪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升级，或者是想要摆脱老旧的喜来登酒店。但如果所有的喜来登都改成万豪品牌，也会遇到不小的阻力。一方面会出现相同酒店品牌分布密度过高的问题，而另一方面酒店换牌的成本也比想象中要高很多，尤其是高档酒店，为了符合统一的品牌标准，酒店可能需要大量的更换原本完好的酒店设施，包括地毯、床垫，甚至是文具和餐巾纸等等都需要更换。而这些成本问题也意味着酒店品牌的整合也可能会遇到来自业主们的阻力。不知道你是否加入了哪个酒店集团的会员计划呢？你平时订酒店的时候是更喜欢通过酒店的自营渠道来订，还是会选择像携程等等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来订房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另外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继续为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它就是漫威影史高分巨制《银河护卫队三》。这部影片是漫威《银河护卫队》系列的最终章，不仅延续了《银河护卫队》极具代表性的喜剧风格，同时也首次揭秘了浣熊火箭的悲惨身世，将动物实验、科技伦理这些议题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小动物之间的互相救赎，银护大家庭的守望相助，更是直接将泪点推到了高潮。作为最后一次银河冒险，真的是一部有笑有泪、诚意满满的收官之作。《银河护卫队三》已经在爱奇艺、百视通、哔哩哔哩、华数 TV、 华为 TV、 咪咕视频、腾讯视频、西瓜视频、优酷上线，平台会员可以免费观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这些官方授权正版片源的平台上搜索观看。早咖啡和迪士尼也在这里再次呼吁大家和我们一起支持正版，保护原创。那在这儿也提前祝大家观影愉快。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Stella、
实习生 Kiki、
实习生六公、
实习生 Kelly。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